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当你的美容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世界上一切的美丽都要变成虚空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主啊，正像世人所说，你的慈爱遍满全地，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一种的情形，都可以领受你的慈爱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在你的命令上，在你的话语上得到教训。我们把我们的短宣的弟兄姊妹在美中，他们一样同我们啊敬拜啊，为你工作，求你恩待他们的脚中，引着他们穿上了平安的鞋，走路的时候无论到哪里去，总把你的平安带进一个家，带进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读一处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。哪一节是我们熟悉的呢？就是28节。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的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。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不过呢，我们时常就是将28节单独的拿出来用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看耶稣所讲的是他的担子轻的。请问，就在现在，我们的担子是重呢还是轻？我们担子重不重啊？啊，重啊，背不背得起啊？哦，都背得起哦，啊，好啊。但是我们有理由只把这一节的圣经拿出来啊。那么我们要看前面耶稣所说的25节，那时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”又说了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一切所有的都是 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我之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，凡劳苦负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安息。又把这一些连起来，耶稣讲那个担子呢，那就比较明显一点了。但是我们还要跑到前面一点，因为什么时候耶稣讲这句话呢？他就说那是什么时候呢？基本上呢就是十一章。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下去呢，时间很有限，我就把前面的呢先做一些简单的一个结论，然后我们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十一章第二节开始，一直到24节，是有三件的事情。要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特别是文士、法利赛人，或者是祭司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，都在反对耶稣，增加了耶稣非常大的困难。头一个接着约翰对耶稣呢发生疑惑困惧。那么对耶稣呢也不敢肯定，到底是不是你啊？那么耶稣就一个虽然是长篇回答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，耶稣用先知的话回答了先知，回答了约翰。约翰的门徒回去的时候告诉约翰的时候，约翰那个迷惑困郁的心灵就得到安息。我把它连起来。第二个就是一群小孩子，他们玩耍的时候，我们吹箫，你们呢不跳舞；我们沮丧我们举哀呢，你们不捶胸。那一个时代社会就是这样，没有赏你的。那么对耶稣的批评就是这样，对约翰的论断是这样。耶稣就说无论是约翰，无论是耶稣自己，总以智慧来行事。但是那一个社会里面呢，要到他们认识了耶稣，到钉了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社会才知道耶稣是行事，为人所做的一切都以智慧而行的，那时候才得到安息。第三个事实呢，就是也是一个很悲叹责备的陈事。责备他什么呢？是一个不悔改、不愿意悔改的一个光景。我就把其他的删减了，只举一举加百农。耶稣责备加百农是含着一种怜悯、一种慈爱的，那么也责备得很厉害因为耶稣在加百农， 他在那里传福音，行过十次的神迹，有记载的啊。加百农不悔改。耶稣就用一个严厉的一个比方，什么比方呢？如果我在啊，时间可以倒流的时候，如果在索多玛行了这一些的神迹，也许索多玛到耶稣的时代还可以存啊，还可以存在啊。但是加百农行了十次的神迹，但是今天我们到以色列去，有人去过加百农没有啊？你看见那个光景是怎么样啊？不在了，只是一个破坏的一个残留的一个会堂，一个会堂啊，不是这个会堂，那个会堂啊。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这样一种情形，好像做工了近三年了，没有多大的果效，反而遭受很多的啊难处。这个那时耶稣对神他就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这是耶稣的祷告。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，耶稣的祷告是一个感谢的祷告，没有因着环境，没有因着啊他的事情不顺利啊，他仍然可以安息在父的里面，那这就是基本了。那么原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聪明的人，就是很敏锐啊，理解力很深的人啊，是聪明人。通达的人呢，这些人呢，只要讲一句，他可以知道下面你讲什么，一句反三，这就是通达的人。他说：“这一切是什么呢？真理。”也是说，真理就是像通达聪明的人呢，是隐藏起来的，像婴孩呢，单纯的人呢。是显明出来的，这里给我们啊一些的提醒。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或者神啊耶稣所讲的，用一个单纯的心去接受，这就是小孩子。那么有时候啊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人太多了，都生起很多怀疑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看啊，一般的人就是这样，相信鬼就不相信神了，对吧？聪明。看啊，好像你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啊，说吧啊，大峡谷，我们对它是怎么评论呢？鬼斧神工，哪一个放在前面？鬼放在前面，神工放在后面啊，就 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，很多对神迹啊不太相信的啊，不太相信的，这就是现今这个时代啊。好，那么神的美意呢就是这样了，你越简单越单纯，像孩子的时候就对神的事情，对真理的事情，神就向我们显明了啊，显明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相信神，相信啊，他就会将他的啊真理向我们显明了。一个不信的人呐、啊，神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都会说我眼花，你懂吗？这就是这一句里面所讲的。好，那么讲了之后呢，他就转向人了，转向人了，一切所有的父了给了我。你们要知道父呢，你必须先知道我啊。那么你们要认识我呢，必须父来启示，不然你们啊不认识我啊。那么这里呢讲到父同子那一种的关系啊，那一种的关系，在这种关系之下面呢，就对人讲了，凡劳苦负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啊。就一个宣告也好，邀请着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来，下面就得安息。那么这个安息呢，你把前面连接这两层，两层的啊，安息的内里面两个的内容，简单来说，认识了父，知道父，就有安息。第二个，顺从父，你就得享安息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认识父，顺服父，就能够得到安息。这个呢，在这里的安息就是啊，这个父啊，在我们在圣经说他是万灵的父啊，耶稣称父啊，直接称父。我们称呢是天父，是万灵的父啊。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父。当我们认识了父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安息，就有安息。这里呢，安息是这样。那么下面呢，耶稣讲一些啊道理了。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耶稣的担子是什么。那么劳苦负重担又是什么一件的事情？因为这个担子啊，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的。前面呢，劳苦重担重，劳苦担重担，那个担子呢，同耶稣讲的担子，在原文里是一个字，同样的字。 它不是一种情绪上或者是一种困难的里面那种的负担，也不是讲经济生活的担子，它是讲责任。讲责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责任呢，不是其他人可以为我担当的，我有我的责任，你有你的责任，但是我不能担当你的，你也不能担当我了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举个普通的例子，比如说你们要孝顺父母，我要孝顺我的父母，你不能替我来孝顺我的父母的。你要孝顺你的父母，我也不能替你孝顺你的父母，是这个责任啊 ，responsibility 是这个。那么，耶稣讲的呢，比刚刚我举那个例子呢深刻一些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担子，耶稣的担子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的担子是什么？经济的担子吗？好像那不是哦。什么担子呢？耶稣有什么担子呢？但是他有了呢，他是指轻的，轻的担子。那么今天按照我们的知识，担子要轻的呢还是要重的？我们心中都有数了啊，愿意担子轻一点，轻一点。这里也不是说像我们这些儿女成了担子啊，或者是家庭成了担子啊，这一些背在一个人的身上哦，经济成了担子，或者讲，这里耶稣不是讲这个。那么我们从耶稣的担子来看，他的担子是轻的，为什么轻？那么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担子是什么？耶稣也有轭，这个轭呢，就是拖一个东西在后面啊，这是很自然的事啊。你看见马车，马上面有个轭，轭后面拖着一个东西，那个呢是担子，轭呢是一个工具。一种的工具一种的器皿，放在肩膀上拖那个东西，可能重也可能轻。那么我们先想一想耶稣的担子是什么。我们主日学基本的课四福音，我就劝一劝大家好好的读，读一读，想一想耶稣33年他一生里面他的担子是什么他有难处吗？有。他有悲哀吗？有。他有身体上的痛苦吗？有。但是他说那个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也时常也说十字架是担子，耶稣说十字架担子都是轻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稍微的用几节经文把它概括起来。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考察，他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，他母亲来找他， 他就回答摩诃说，你且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情为念，啊，这是他十二岁时讲的。在早期的 ministry 的里面也讲了，在撒玛利亚妇人那里，那些门徒去买东西吃了，带了回来，哎，看见耶稣，啊，好像肚子不饿吧，啊，还很兴奋嘛，哎，啊，耶稣说：“我有食物吃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啊，这个就是了。饥饿可以成为我们的担子，但是也说不，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么他面对释迦要到耶路撒冷，他七十门徒啊，我必须到耶路撒冷去，必须受死，必须复活。彼得就说：“哎，这个事情万万不能临到你。”耶稣说：“这个是人的意思，我去是神的意思，神的意思。”啊，那么还有一些经文，我所做的事都是蒙神所喜悦的，神所喜悦的，他不是永生，是父所喜悦的。哎，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讲了一句，他说耶稣的所行的事啊，所遵行啊神的旨意，都记载在这个经卷的上面。前面说，他说啊，礼物、祭物，并非是神所喜悦、所愿意的。神曾经给他一个身体，就是这个 body。这个 body， 这个身体的目的，以下就说了，是行神的旨意。我所做所行的，都记载在经卷的上面。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些的短短的担子的轻省，担子耶稣的担子一个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悦，这个是担子。这是耶稣的经验吗？啊，我们不能否定他，他说是亲神就是亲神了，连十字架都是亲神。希伯来书十二章是这样说，因他看见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。那么那个喜乐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见神的旨意、救恩的完成，他就喜乐了。在这个喜乐的里面，其他的事都是轻省的，钉十字架，轻省，嗯，啊，不太容易。我们读的时候、想的时候，实在是不容易，但是却是一个事实，是耶稣的经验，他说的。嗯，这句话是他说的，我们情愿相信这句话，多过我们所知道的、所经验的。我必须 强调这一点啊，相信耶稣那个担子是亲神的，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得他的喜悦，是亲神的事情，并不是我们想遵行神旨意的那么痛苦啊。好了，那么再上去了啊，上去了。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？头一个条件就是来到我那里，就是到耶稣那里。那么今天也许我们身里面有重担，等一等我要讲一讲那个重担啊。我每个人都有方法到耶稣那里。到耶稣那里呢，那么接受他的邀请啊。邀请第二个呢，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啊，这是说到了我们到耶稣那里就是完全的顺服他，那个是轭啊。结果那个担子呢，就是亲神的担子呢，是刚刚说的遵行神的话，讨他的喜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那么前面所讲的重担了啊。那么普通我们都想啊，这一句的话可以几千年下来到今天仍然是相当的有力啊。那么有人一听到这句话得到释放，还没有找到理由就可以得到释放。它不是一种感情上的一种释放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慰。如果是单纯感情上的单纯的安慰呢，不能延续到今天。能够要延续到今天呢，一定它的内容，它的意义比感情安慰之言来得深刻。普通我们安慰一个人在难处当中，哦 forget it， 这个事情等一等就过去了，或者说哎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样的安慰啊人的话，他这里就说凡劳苦和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叫他的安息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的担子是什么呢？刚刚我已经讲了，我们很有个轭拖一个担子。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有生活的担子，有负担啊，担子。那么是不是钱？我们要拼命去赚钱，那个啊，钱是不是担子呢？或者我们想得到舒适的生活，哎，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担子呢？啊，或者我要得到某一些的权力、权柄，这是不是我们的担子呢？啊，或者我就是要实现 我自己的美国梦啊，现在有中国梦了啊，也许台湾有台湾的梦也说不定啊，这是不是我们的担子呢？啊，刚刚看见耶稣的担子啊，那个担子呢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呢，是他生命里面一个啊支配的力量。一个生命的目标，一个生命的动力，这个就是耶稣的担子，遵行神的。那么刚刚说那些舒服的生活，哦，大的权力，有很多的金钱啊，是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呢？照今天看可能是，但是实际上不是。居然说吧，我要要求啊，我要过个很舒服的生活，有一个多少啊大的房子啊，与众不一样。有啊，那我们就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工作啊，夫妻也工作，昼夜工作去。是不是要这样？我认识 一对夫妇，他开了一个 grocery store， 早上6点钟之前就要开店，那么晚上9点钟以后10点钟回家。他有一座 mansion 在黑武的山顶上，早上起来还没有看见，晚上回去也不得看见啊。那么他有4个孩子在里面享受了啊，啊，顶红了，是是不是？这是他的担子呢？哎，我到了这个 Fairfield， 哎呀，我才听见一件事情啊，一对夫妇，他们的医生那个地方啊，地很大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，也许在加州都有。他的车房是6个车房 ，6 garages。我说咦，啊，是不是这个这一些是他的重担呢？不是，他这一些东西的目的啊 ，drive 他要这样的劳苦。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自己，自己。我们从耶稣的他的生活的动力、生活的目标，神得到喜悦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得到喜悦。那么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担子呢，很多的恶拖了一个担子，就是拖我自己，己 self， 就是我们的担子。做这一些是为了满足我，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，做这一些劳苦啊奔波是为自己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担子。一个人很难背得起自己的，耶稣就是这样讲了。到耶稣那里去，负他的轭，结果呢，遵学他，那学他。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悦，是轻神的。其实呢，这也是真的，讨神的喜悦容易啊，你去讨一个人的喜悦啊，艰难啊，试试看。 是这个，你讨神的喜悦啊、哦！你要讨你太太的喜悦，你试试看哪一个容易，哪一个呢？太太要讨神的喜悦，要讨丈夫的喜悦，你看看哪一个容易啊？你要讨老板的喜悦容易呢，还是讨神的喜悦容易？我们的神啊，你只要听他的话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就满足了。很简单，是吧？但是你要讨一个人的喜悦，难。最难的是讨自己的喜悦，要满足自己，就是一个极大的胆子。我们有没有试过自己骂自己啊？自己一个房间里面做事情不是捞戏啊，要讨自己的喜悦，满足自己，非常的，这就是耶稣所想的。我们背负的担子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么这个关于己啊，自己啊，又今年呢是讲到门徒，做门徒一个条件，一个中心的条件，人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我呢，这一堂呢，就做一个开始。这个己，就是一个我们所背负的，我们所担待的重担，担子，重担。也是说，如果要跟随他，就要什么？舍己，跟随他。我们有了这个己为中心的，不能跟随主的，要以神为中心，要以他的事为中心，才是一个跟随主的。你如果背着自己去跟随主的时候呢，结果呢是丧失生命，这个担子背不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舍了那一个的话呢，哎，就要得着一个己，那个是新的己，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最初时候受造那一个，那个己完全是他的本性，就是与神为中心的。所以跟随主门徒那个十字架，那么我希望呢啊，神如果许可也得到多少的亮光的话呢，就9月1号哦，我想把这个己跟大家有一点啊分享啊，顺带就是十字架这一些，因为这些是我们做门徒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十字架，我们不背十字架，我们不能成为主的啊，门徒。结果你不舍弃自己，就丧失了生命；你舍了自己，就得生命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点，他说，耶稣说，他有三个条件，三件的事情作为条件。一个就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负他的轭，啊，就是亲神的轭，就是顺从他。那么结果呢？担子亲神，他也讲了原因啊， 我心里柔和和谦卑，啊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，啊，英文没有那个样式的学我，就是这一个条件，啊，我们先到主那里去，顺从他，学他，他的担子就是轻省，学他，学他什么？凡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担子轻省的；凡是满足神，结果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么满足神容易，比满足我、满足人、满足其他的容易的多。我们的神呢，心里面呢，非常的，啊，很容易满足的，很容易满足。你只要听他的话，遵循他的道，就是就可以了。神的旨意很简单，我们讲话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符合神的啊性情。就是神的旨意了。我不说谎，不是因为圣经有说，啊，不是因为条例，我是因为讨他的喜悦。我不说谎，他喜悦，他喜悦的时候，神快乐的时候，神喜乐的时候，他的喜乐就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就喜乐了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喜乐，不是物质的丰富的时候我喜乐，当然也有，但是一个最大的喜乐是神得到满足，然后他的喜乐从他的身上啊流出来，流到我们的身上，不单是流到一个人上，流到我们的身上，一下子我们知道了。短宣队回来做见证，你看他们喜乐吧，因为神满足啊，他的喜乐留在短宣队的里面。好，他们一做见证，哎，我们也都喜乐嘛，这个就是胆子轻省啊，轻省。那么最后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，认识父，认接受了耶稣，接受了父，就是接受了神的生活的法则。你接受了神生活的法则，他就是那个法则，就是他的旨意，调整我们的生命。当生命调整到神喜悦的一个地步啊，高峰，生命的高峰啊，丰富的生命的时候，神喜悦，我们也都愉快快乐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是要我们背重担、背一背吃，你成就我们的时候，主已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谦卑，因为柔和，担子变得轻省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今天我们时常忘记了你的话，你说你的担子轻省，因为你凡事上叫神的喜悦，叫父的喜悦，叫父的满足。我们的重担子重，凡事要满足我们自己， 主啊，我们求你今天 change 改变我们的观念，也加我们的力量。主，好像诗篇那里说，求神，求你教导我们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你的旨意是对我们是好处，也是适合的，也是亲身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